位将自己全然献上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传道人胡振庆弟兄的见证。莫要山，编辑平静风浪，制作马可，演播远航。
第十一章，第一次被囚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，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。中国教会从十九世纪起海外来华传道达到高潮，到二十世纪初，本国兴起的复兴使中国的教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，但人数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上还是少得可怜。主耶稣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世界要兴旺，就要活得好，活得发达。但神的教会和圣徒要得到属灵的复兴，却一定要经过死。因为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基督徒蒙主的教导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因为一切临到我们，都是经过神的许可，有神美好的安排，借着试炼使忠心爱主的人得到操练，进入成圣而成为得胜者，却使那存心不正的人显明出来。因为神的建造一定要用金银宝石，除此之外，神不要任何外表的伪装。因此基督徒没有对逼迫我们的人怀恨在心，这些只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工具。在这些浩劫中，受损是最严重的，莫过于经不起试炼，纷纷向艰难屈膝的基督徒。所稀奇的是，这些运动被后来的政府所纠正，但当时给教会造成难处的这些弟兄们，却不想纠正他们从前的态度，他们比政府更左派。基督教会要革新的会议在一个大礼堂里开始了，全县二十多处的长老、牧师、执事聚在一处。会议的主要目的要他们彼此之间检举个人的罪行，但矛头却明显地指向了胡振庆，因为那一位在聚会中要他参加组织的所谓的弟兄，已将振庆不肯参加的事报告了上级。在那偏激的日子里，许多人被迫写控告的话，条子越叠越厚，有的控告他不参加组织，有的因无事可写就写他有与妇女之间的事。有什么理由呢？有了，就写他以帮助寡妇为名。一位弟兄要见证自己对上级的忠诚，走到一位做寡妇的江姐妹面前。这位穷寡妇，振庆和弟兄们曾经帮她家干过活。这位弟兄认为，要这位寡妇起来控告振庆，自然条件很充足，于是就问她说，
你写了检举信没有啊？
江姐妹回答说，我看胡弟兄 没有不好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可惜的。这位弟兄赶紧去报告政府，说江姐妹是包庇胡振庆的。为此，这位贫穷的寡妇江姐妹被判刑坐牢5年。只可惜，这位出卖弟兄和姐妹的人，也没能得到世界的好处。不光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，家中也不得安宁，因他有贪婪的事，信徒也很厌恶他。胡振庆回到家中，想起即将离开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，心头的负担十分沉重，但他不知道到底苦难有什么程度，他也不愿意让妻子担忧，就没有把开会中的情形告诉他。一天晚上，振庆实在难受，便对妻子说：姐妹啊，近几天我心中难受，真不知为什么。妻子对他说：是啊，家里有这么多孩子，应当为他们打算了。振庆心中知道，他所说的和他心中所存的根本是两回事，好像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一般。振庆又拿起他常在祷告中使用的垫子，向离家有几里的茅岗走去。他一步步向山爬，山上有一座庵堂，他绕过去，再向山上走，来到一处僻静无人的岩石下，跪下祷告，直到天亮。第二天，再向山上走，直到山顶，站着祷告，先向东方，为柴桥、大气地区各地教会，再向西方，为武乡、宁波、东乡等地的教会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纪念这些教会，纪念弟兄姐妹，纪念罪人的灵魂。主啊，求你牧养他们。从山上下来，他的负担脱去了，心中又无比平静，准备为主献上一生，相信主是与他同在，并且也喜悦他的祷告。第二天，即1955年七月的夏天，一班人马来到徐家洋，因为振庆的家已经搬到这里来了。这些人径直往他家而来，前面一个身量高大的复员军人，穿着褪了色的军装，后面跟着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，那气势使孩子们吓得大哭起来。振庆还不知道这是来逮捕他的，拿出凳子让他们坐，公安人员没有坐，威严地拿出一张纸说：你叫胡振庆吗？振庆回答：是的。那人说：我们奉上级的命令前来逮捕你，要你签字。振庆就依从了。那复员军人拿出一根绳子将他反绑起来，这个身材高大的人用力把绳索拉得很紧，使振庆的头很快垂下去，额上的汗水大滴大滴地流下来。余光这时12岁了，刚从外面回来，一看见父亲被绑得如此痛苦，不禁吓得浑身发抖。一位公安人员抓住捆绑振庆的绳索看守着他，其余的人就进屋抄家，只抄出圣经和一些日记之类的纸张，别的一无所有。公安人员问振庆说：这是你的吗？ 然后就把郑庆松绑签了字，然后又绑上。这次要松一点，否则在这极重的捆绑下，郑庆可能活不成了。这是第一次，以后在郑庆的一生中，不知为这痛苦的捆绑受了多少苦。这是一次肃反运动，在镇海被抓的人约有200多人，郑庆是先被逮捕的人。第二天有更多的人被抓起来，夜里就躺在石板上。许多人在田里劳动时被抓，脚也来不及洗，以致赤着的脚上满了泥巴。再过了一天，就被借到镇海去。一到看守所，神的话临到他：父亲，樊记的羊羔在哪里呢？郑庆并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，幻想着关的日子不会太长，因他实在想不出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。过了一个月，看守所长叫他去把饭钱拿来，他还以为就要回家了，岂知这样一关就是几十年。从37岁到64岁，中间稍得释放。1956年5月1日，镇海法庭判决胡振庆下列罪状：一、破坏三字革新；二、私立家庭聚会；三、贪污财物。因他的聚会处有2条小凳，一块小黑板，一架破旧风琴，是基督徒公会被炸弹炸坏后自己修理好拿来使用的，其他再也没有可以指证贪污的东西了。法庭宣读判决书，
判处胡振庆有期徒刑7年，接往内蒙古服刑。
神的话又一次临到他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判决后一个月，一位工作人员来对他说：吴某，我们跟你讲明，你的事是有出入的，你可以去上诉。胡振庆说：不用了，时候过了，神已经为我安排，没有意思了。那人说：你可以去啊。振庆因这人的劝说，就写了一张上诉书，总共只有40来个字，令这位劝诉的人很稀奇。其实郑庆对此并不抱希望，因他深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。上诉书大意是：一，我只与三字主席一次和善的谈话，没有任何反对国家和三字的言论；二，我们聚会是按照圣经的，历来都是如此；三，聚会中的用具是我自己用钱做的，没有一样东西是我贪污来的。这些简短的上诉不知是否有用，以后郑庆还是被借往那遥远的内蒙古，走神为他所预定的道路。诗篇39篇9节：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
Thank you. 相遇中。